川普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向海湾国法警告，习近平夸赞泰国打击电诈员，知情人爆一带一路黑幕，川普整顿世卫计划曝光，要美国人替代谭德赛，川普普京见面近，俄军已开始减少作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号，川普签署制裁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行政令，以回应该法院针对美国及以色列等盟友的行动。以色列表示，为大批巴勒斯坦人撤离加沙地带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川普对海湾国家发出警告，为加沙埋单，否则不要想从美国获得免费支持。据路透社报道，一位白宫官员表示，该命令将对协助 ICC 调查美国公民或美国盟友的人员及其家属实施财务和签证制裁。川普此举是为了抗议 ICC 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前防长发出的逮捕令。美国和以色列都不是 ICC 成员。此外，川普还赠送内塔尼亚胡礼物，他说，第一夫人和我向你以及以色列第一夫人献上一把锁匙，这个象征着白宫、我们的心以及我们的国家。据消息人士透露， ICC 已经提前支付其工作人员3个月的薪水，以防止因美国制裁导致 ICC 财政可能陷入瘫痪。去年12月，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警告说，制裁将迅速削弱法院在所有案件和情况下的运作，并危及其生存。另据 Axios 报道，6号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提出人质协议第二阶段计划，包括释放高级别的哈马斯囚犯，以换取剩余人质的释放。哈马斯必须放弃对加沙的控制权，哈马斯在加沙的领导人将被驱逐至国外，战争将结束。据 NBC 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他已经下令军队做好准备，为加沙地区的大量巴勒斯坦人离开提供便利，并对川普提出的大胆举措表示欢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应该享有离开和移民的自由。以色列将对那些通过海上和空中通道离开的巴勒斯坦人做出特别安排。5号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川普总统承诺要重建加沙地区，在重建期间暂时将巴勒斯坦人迁往其他地方。从加沙搬迁的提议是依据自愿原则，当地民调显示约有1/3的人表示愿意搬迁。川普提出的美国接管加沙遭到埃及、沙特、中俄及欧洲国家等多国的反对。据中东之眼报道，川普政府计划向沙特阿拉伯、卡特尔和阿联酋施压，要求这些国家资助美国主导的加沙接管行动。作为交换，他们将获得沿海地产开发权及高额建设合约。由于对这些国家缺乏支持感到不满，川普团队明确表示，美国不再提供免费援助。时政推主开源英特尔表示，2017年当美国将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时，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说这个是违反国际法行为，巴勒斯坦人说这个是宣战，欧洲和联合国对此表示谴责。128个国家投票反对美国，5个大楼警告全球美国人员的安全风险，不过什么都没有发生。川普搬迁了大使馆，耶路撒冷仍然是以色列的首都，世界继续前行。内塔尼亚胡说，不需要派驻美军消灭哈马斯，那个是我们的工作，美国不会出资，而是由富裕邻国出资。比想离开的加沙人有其他选择的想法有什么错呢？这个是我听过的第一个好主意，应该努力实现。川普在真相社媒上发文说，加沙在战斗结束后将由以色列移交给美国，美国将与来自世界各地顶尖开发团队合作，逐步且谨慎地开始建造一个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壮观的发展项目之一的地区。美国不需要派遣士兵，该地区将实现稳定。据中东媒体6号报道，最新民调显示，80%的以色列犹太人 支持川普的加沙迁移提议。特拉维夫的一些大型广告牌上刻然写着感谢川普总统。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川普为什么要拿加沙呢？那个是一个废墟地加火药桶。在川普看来，在说服加沙的200万居民迁移到埃及和约旦之后，他要吸引房地产投资商，将加沙变成为南海岸的另一颗珍珠，变成地中海的迪拜、中东的夏威夷。这个就是川普的奇思妙想。6号，习近平对正在北京访问的泰国总理西纳亚表示赞赏，称泰方有力打击网络赌博和电话诈骗。同一时间，泰国总理在这个星期切断了对缅甸5个城镇的电力供应。泰国国防部发言人证实，有34名被囚禁的中国人从缅甸被放回泰国。中美问题专家蓝述说，泰国总理这个时候去访问北京，当然是讨好习近平，令习近平在愤怒的中国社会和小粉红面前有了足够的面。当然了，他亦是为了保证中国的游客能够继续去泰国，这样就不至于他的后院起火。作为东南亚这些小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他非常小心地在中美的博弈之间走钢丝。之前本台有报道 KK 元等涉及中共一带一路利益的项目关系者，后台都是红二代甚至中共国安部。演员王星无奈前被呃去缅甸，差点冇命，最后获救。知情人士李先生爆料，王星的获救根本不是泰国警方或中共使馆的功劳，而是苗雅底的大佬运家区亲自园区负责人打了个电话，先至俾佢安全脱身。据曝光的消息，这些电诈园区和一带一路密切相关，是中共在缅甸进行战略布局的一部分。比如苗雅底的 KK 员幕后金主之一段正礼，曾被中共官媒大肆吹捧，说是中国企业家在缅甸建特区，而今文章早就被删除。李先生进一步揭露，中共搞一带一路本来是想拿殖民地，而家产业越来越黑，开始卖猪仔割腰，中国人是中共政府的奴隶，到了诈骗园区，你就是诈骗园老板的奴隶。这些电诈园区不只是在缅甸，在柬埔寨、菲律宾、非洲，只要有一带一路的地方，都有类似的诈骗活动存在，甚至还有黄赌毒，形成一条完整的犯罪产业链。苗亚迪电诈产业的真正大后台，不是普通的商人，是有红二代、红三代的背景。比如 KK 园区的幕后金主段正礼，外号段王爷，在缅甸的势力遍布各个行业，背后的保护伞是前中共副总理锦标的仔锦志远。佘志刚在狱中反水，是因为现在假慈善家、诈骗犯、割腰大佬的帽都跟他戴上，他就如死网破，直接将国安的名单、具体的战略情报都开始往外爆，包括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菲律宾的华裔市长郭华平出事亦跟他有关，情报非常准确，中共想将佘志刚引到回国，但他可能留了后路。李先生说，他被困在泰国移民监狱里面时，遇到搞电诈的人很多，成百上千个，有些中国人其实是自愿的，就是想要赚钱，他不想做辛苦工，国内的经济太差，只是官方不给讲，几多人没饭吃，娶不到老婆，盖不起房屋，他们亦想要挣扎一下，自愿出去的很多。如果不是习近平这样倒行逆施，大撒钱搞一带一路，亦不可能创建出来这么多的诈骗园区。现在泰国政府的这波行动，能不能够真正打击到这些电诈集团呢？请观众朋友留言。俄罗斯新闻社6号引述一位资深国会议员的讲法，普京会见川普的筹备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两人见面的时间可能是在2月或者3月，预期还会商讨目前中东局势。路透社报道，川普和普京磋商的议题可能涵盖核武管制和全球能源价格，以及川普意图要尽快结束俄乌战争的目标。与此同时，近来乌克兰特种部队取得了一些明显进展，仅一个星期时间内摧毁了大量俄军装备和人员，双方对抗达到新高峰。据最新战况， 俄军明显减少攻击，这一趋势已经持续七日。在库尔斯克地区，乌克兰第61旅的士兵用火炮和无人机对抗俄军的猛烈攻击。大内沃西尔卡的战斗比较胶着，双方都未能完全占领该地区，俄军被迫增援市内的部队，乌军成功守住战略据点。近日，据南韩国家情报院指出，北韩士兵已经退出库尔斯克战区。公开数据显示，俄军自今年1月以来每日的战斗次数已经降至仅85次，而去年底高峰值为292次。外界认为，现在北韩军队退出库尔斯克应该是普京和金正恩商量的结果，不会是金正恩单方面决定，可能和川普普京即将见面有直接关系。现在俄乌停战在即，普京才同时在减缓作战计划，为停战谈判做准备。6号，川普对世卫的一个改革计划曝光，明年或推动美国人替代谭德塞担任秘书长。路透社报道，川普就职前有一份对世卫组织的改革计划，包括上任后迅速宣布退出世卫，而且在现任世卫秘书长谭德塞落台之后推动由美国人担任秘书长。该计划由川普过渡团队委托外部专家草拟，计划建议川普采取新方式来与世卫应对。川普日前曾说，如果世卫整顿干净了，美国可能重返世卫，但是并未讲明什么是整顿干净了。改革计划认为世卫沦为最混乱、效率最差的联合国机构。文件亦提议川普上任后指派一名美国特使，该名特使负责在美国在2026年正式退出世卫前监督世卫改革，及时向川普与白宫汇报。特使亦将推动现任世卫秘书长谭德塞在2027年任期届满落台之后，由美国人首度出任秘书长。不过，世卫转型主任布鲁斯特伦表示，任何会员国都能够提名及支持自己的候选人，如果候选人获得至少2/3会员国支持，就能够出任秘书长。美国是世卫最大的金主，每年提供资金是世卫全年资金的18%，包括4亿美元自主捐款和1.3亿美元的分摊会费。川普签令退出世卫之后，阿根廷亦宣布退出世卫，亦在考虑退出巴黎协定。同时，以色列亦跟随川普宣布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